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他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佑。音乐是什么？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桥梁，连接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我是任婷，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信念，也是带给人们一种希望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好久不见，汉阳的老朋友双子二重奏，欢迎任婷跟任佑两位好。
Hello， 汉阳哥好，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又可以跟两位在节目中聊聊你们的音乐故事了。嗯，不断的经历新的音乐旅程，对不对？
对，就是一直都没有预料到会有什么新的挑战，那一直都觉得很有趣。
嗯，好，刚刚呢，两位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听众朋友分享音乐对他们的意义，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分享。刚刚任佑说，音乐呢是一座桥梁，连接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嗯，怎么说呢？
其实是我们去年到美国演出，那不止在非常富丽堂皇的音乐厅，也有到美国的偏乡去演出。
嗯，
那遇到偏乡的小朋友，我其实是很讶异耶。我们以为美国印象中就是非常富裕，然后环境很好，但是到了偏乡，到了农村，发现有些小孩甚至连一张票都没有办法负担得起。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分享的音乐马上就可以连接我们彼此。我真的觉得音乐是最好的桥梁，
嗯，
就是可以跨越语言，跨越乐种，跨越人群，它就是直接感染人与人。
嗯，好，非常好。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切入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有力量的话题。任佑说是桥梁，任婷说呢是信念带来希望的力量，我觉得不谋而合。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生活在现代，好像在台湾一切都很平安，可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其实发生了很多，包括战乱也好啊，或是战争，所以其实有时候音乐是带给人一种安定以及希望的感觉，让人觉得说虽然在这么纷乱的年代当中，诶，我们可以透过音乐让自己继续坚定的往前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任婷跟任佑呢一步一脚印，然后走到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打击乐音乐家了，那也在很多非常富丽堂皇国际级的音乐殿堂里面演出。但是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是，这两位青年的演奏家呢，他们也走进了偏乡。刚刚分享的是在美国的偏乡，在偏乡演奏跟在音乐厅演奏，那当场的回馈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冲击呢？
去年是我们第一次到那个甘乃迪艺术中心，就是美国的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是
我们其实是很紧张的。
嗯，
那说实话，演完我会觉得，当然台下很多贵宾，那种外交使节来了很多。那我当然觉得音乐厅的观众你是可预期的，他们知道在音乐厅里面要干嘛，什么时候要拍手，什么时候要站起来鼓掌。可是到了偏乡，你跟那些很少接触表演艺术的小朋友 接触，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规则可循，他想拍手就拍手，他想叫就叫，那个开心跟那个喜悦感，我们会有一种好像有点轻飘飘的，就觉得我们是个什么什么巨星嘛，因为他们真的很开心，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分享完音乐，他们那个眼睛是发亮的，
是，
对，
而且你可以直接感受到他们直接表达他们的情绪跟能量的那个回馈，是非常非常快的，对，而且好像是没有任何的礼节，但你就觉得哇，好自然，然后很直接的感受，
对。
彼此都是一种很立即的反应，
对
他们来讲，哇，竟然有演奏家可以在他们面前活生生的为他们来表演，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偏乡的小孩也很直接的。
嗯，
我那时候我们刚到那个偏乡的学校，他们美国的老师就说，美国的小孩很直接哦，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他们也会很直接，所以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还好最后他们都很开心，
先打个预防针，但是结果是很美好的。
对，
哇，这样的感受我相信可以在你们内心累积很多能量，就是音乐到底是什么，要带给谁什么样的分享，不仅仅是世声名流在音乐厅里面，
对，
还包括这些也值得一起欣赏音乐的孩子们，
没错。
好，那刚刚分享的是美国的偏乡，有没有机会在台湾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是这一次美国的经验让我们有一点想到说，有些小朋友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古典音乐或打击乐，
对，
那你要怎么样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让他先喜欢我们，然后再喜欢我们做的事，然后可以被我们感动，然后他们也觉得说，哦，有一个种子埋在他们的心中，这样。
是，任婷跟任佑是来自于宜兰一家铁工厂的孩子，从小在家里面敲敲打打的，其实就像任佑刚刚说的，那是一颗种子在你的心里面发芽了。
对，
今天你们到台湾的偏乡为小朋友去演出的时候，或许也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任婷觉得呢？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我们会做这样的 project， 就是其实是去年到了，今年初到了巴黎，然后遇到台湾的驻外的使节嘛，他说，哇，我没有看过你们两个的演出，也觉得你们很棒，然后很有国际的视野，是国际级的演奏家，可是那巴黎的观众，国外的观众听到这么好的演出，我们台湾的小孩子有听到吗？
哇，
我们其实，对，我们其实就觉得，对耶，你说对，我们一直都想要一直往外去冲去闯，那我们台湾的小孩呢？我们就觉得真的是被他问到我们讲不出话来。后来我们就想，好，那我们好像可以开始规划在台湾我们自己的土地去走一走，把音乐的种子散播在台湾的各地，这样子。所以才最近才有刚开始这个偏向的计划，这样。
好，不管是在美国巴黎或者是现在回到台湾了，做这些音乐推广的工作，尤其是面对的听众又是小小孩子哦，在曲目上的遴选会有不一样吗？因为像刚刚任友说的，也许只是一小时一堂课的时间可以跟他们分享。
其实我个人觉得小孩子他们的感受力是不会输给大人
啊，是，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如果能有乐器，我们还是会演奏我们平常演奏的，比如说民谣或者是古典音乐或者是现代音乐，但是用比较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比如说我可以说，啊，这个民谣天黑黑，你们就可以想象那个在天黑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会有什么样的声音，场景是什么，就比较不是用乐理的方式，是用感受的方式，对，
然后可能再带一点比较童趣的故事在我们的音乐介绍里面，
需要跟小朋友
对
话，对，
然后再做一点互动，他们就很开心，
对，或者是有时候，毕竟小朋友他们的学校也不见得有乐器嘛，
啊，对，
那我们就看他们学校有什么，我们就敲什么
啊，
那他们老师就会觉得，或者是小朋友就会觉得，平常这些被我们好像当作很不起眼的课桌椅或者是一些锅碗瓢盆或者是一些瓶子垃圾，也可以变成打击乐器的一种，他们其实就会更珍惜他们身边有的所有事情。
哇，很棒很棒，因为打击乐最初也是来自于生活里面的物件，对不对？
没错，是，我觉得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对，
在 我记得去美国偏乡其中一站，就有一个老师说，你们等一下会帮我们演奏一些乐器啊，或者是台湾的乐器都非常棒，可是你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我们旁边这个垃圾桶敲一段？
嗯，
我说哦，为什么？然后就说，因为我们乐器真的很不够，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先从生活周遭的东西拿来演奏音乐，可是他们都觉得这个没什么。
嗯，
所以如果你们可以演奏一段的话，我相信他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乐器，在往后他们等于也比较好推广了。
嗯，就像你们小时候对打击乐的认识的起点，应该也是来自于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吧。
家里的不锈钢材啊，家里的铁，爸爸在打铁的时候说，诶，这个声音好像蛮特别的。对，
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打击乐吧？
没有，只是觉得家里一直都会有噪音跟不同的节奏，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因为家里有大概有好几台机台，所以同时切割那个铁掉下来的声音就会有一个固定的节奏，砰砰砰砰砰砰，就是自己在那个环境其实没有感受到，直到学了音乐才发现它就是一个随机的节奏。
嗯哼，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长大之后，然后学那么多音乐的技巧理论，有时候回去就是站在家里铁工厂的门口，眼睛闭起来，就家里正在演奏一个很特别的交响曲。
哇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你就会听到这个高音，这个低音，哦，这边又突然一个很强的节奏，然后这都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的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太棒了。
好像把专业的知识已经融入到你们的日常里面了，对不对？
没有错。
对，
好，
对，
好，这是非常非常棒的学习跟分享哦，也是一种收获。 对，从你们小时候在不知不觉中接触的所谓的打击乐的启蒙，一路学习成长到现在成为国际级的知名的演奏家，再回去看看过去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一个成长的阶梯哦。
对，
这样会不会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哇，要怎么突破才能够展现更好的未来呢？
嗯，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会觉得艺术家总是会想要突破自己，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后来就发现是先做了再说，如果有一个想法就先做，因为你没有做你永远不会知道它可不可行。
嗯哼，
对，
嗯，说不定想太多然后后来就不做了。
也是。那除了演奏之外，或许在创作的这个领域也要为你们自己这样一个双子二重奏带来一些新的作品，对不对？
对，就是我会觉得用不同的尝试来做新的曲目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嗯哼，
对，比如说像台湾民谣，
因
为在国外演出总是要有一两首代表自己嘛，让他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就是听完之后他们都会觉得，哇，台湾的民谣好棒哦，就是那个音阶还有那个编排感是国外观众从来没有体验到的那种感受。
嗯哼，是。任佑提到了台湾民谣，或许我们现在呢就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听听两位演奏了一首台湾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民谣，叫做《望春风》。
对，
来自于你们的打击乐的诠释应该会不同凡响吧。
对，这个版本其实是台湾钢琴家卢一芝老师所改编的。那其实这首曲子不瞒海洋哥，我们4年前拿这个谱看了之后就放下不敢挑战。
哦，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技巧啊音乐性都还不够，就不太敢演奏。4年后的今天，因为刚好去年我们去了美国打击乐年会，我们就很喜欢挑战嘛，就说好，要不要把这首放到世界年会上面去。我说好，那就试试看吧，反正4年后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应该是有进步吧。结果后来挑战就发现，哇，那些技巧还有音乐我们现在都可以克服了。
好，我们现在呢就来欣赏来自于台湾的国际演奏家双子二重奏演奏这一首《望春风望春红》。稍待片刻，海洋将继续访问简仁廷、简仁佑，我们待会见。